我们今天的讲员是吴长老，吴长老是我们的老朋友，所以不需要多多介绍。我们也很感谢他，虽然他搬家到了 Richmond 去，但是他还是回到我们中间，跟我们分享神的话语。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大家早。感谢牧师跟长老一起邀请孩子再回到大家当中，传讲神的话语。很多老朋友，我好像也看到一些新面孔哦。希望我们在主里面能够一起在这边建造教会，而且彼此互相勉励。我们如果读旧约的创世纪啊，知道亚伯拉罕他是出生在加勒比的乌尔，他爸爸的名字叫做他拉。那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这个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那从那一天开始，他就起来敬拜那个独一的真神。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啊。他拉，他是专门制造偶像、做生意的那个人哦。但是亚伯拉罕知道这些偶像并不是真神，所以有一天他拉要出远门，然后他就吩咐着亚伯拉罕说：“我要出去几天了，你得好好看顾这一些神像。”但是当他拉走了之后，没有多久。亚伯拉罕就把这些偶像全部打碎了，有的他打掉一只胳膊，有的他打掉一只腿，有的把鼻子打烂掉了。当他拉回来之后呢，他看到这些神像乱七八糟倒在一地都是啊，他就问他儿子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说：“爸爸。”你离开之后，这些神像吵起来了，就分成两派，就互相打起来了，一团乱，就变成像这个局面啊。那亚伯拉罕就说了，他爸爸就说了，岂有此理，哪有这一回事？他们都是我做的偶像，怎么会打架？那亚伯拉罕就说了，你既然知道这些是偶像。为什么还把它做起来卖给大家，要大家去崇拜呢？他说：“我们应该敬拜唯一的真神。”啊，这个故事是犹太人中流传的啊，我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在约书亚记的24章第2节这么讲啊，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候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鹤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侍奉就是敬拜的意思。所以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亚伯拉罕是生长在一个敬拜偶像的地方，加勒底的乌尔，现在已经被人在地底下挖掘出来了。那考古学家发现那边满了神像。诗人在诗篇115篇这么讲啊，他说：“他们的偶像是金的，是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这个就是偶像，那我们一同来祷告。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让弟兄姐妹能够心平气和，能够喜乐地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求圣灵给我们智慧，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带领下面敬拜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在主后50年，就是亚伯拉罕之后的2400年， 使徒保罗他第二次去欧洲宣教，他在马其顿看到一个呼召的异象，所以他就从特罗亚就渡过了爱琴海，来到了欧洲。他在腓立比、在提撒罗尼迦、庇里亚等地，他布道完之后呢，他知道有犹太人要迫害他，所以他有人就把他送到希腊的雅典。所以当他在雅典等候提摩太跟希腊的时候，在使徒行传17章16节就说了，他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啊，他就心里着急。心里着急，在 NIV 的 Bible 是用 distress，就他的里面心痛，他悲叹，他很苦恼。New King James Version 是用 provoked，讲他的灵被愤怒的挑动起来。Holman Bible 是用 agitating 跟 disturbing，就他的心被搅动，被烦扰。这些自然形容保罗对福音的那种迫切感。所以呢，保罗就在那个地方，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跟犹太人还有当地的希腊人，而且每天在市场上碰见的人呢，就辩论神的道。我们要知道那个时候，罗马帝国统治天下，但是希腊的文化却深深的影响当时的世界。雅典就是当时世界的文化中心哦。希腊人追求民主，希腊人崇尚哲学，所以圣经记载，当时保罗和伊比古罗跟斯多亚两个门派的学士在那边辩论了。伊比古罗派的人，他们认为追求快乐是人生最高的境界，后来沦为什么享乐主义。斯多亚派呢认为，自足是最高的善，人生的祸福都很短暂，应当克制自己的私欲，而求善是好的事情呢。后来沦为禁欲主义。所以，当保罗跟他们传讲耶稣复活的道之后，他们就跟保罗辩论了，说保罗是胡言乱语啊，传说外邦的鬼神。后来呢，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 （Mars Hill），就说了：“哎，他说你想得到，我们可以知道一下吗？”那亚略是一个雷神会山的那个神了，巴谷是山的意思。那个地方本来是雅典最高的议会开会的地方，但那个时候就变成什么管理宗教啊、教育啊以及公开讲学活动的地方。只要是从外地来的人，他会讲一些新的哲学理论。就会被邀请去那边发表高见。咱们中国人说，远来的和尚会什么？会念经那一样啊。所以保罗呢就被邀请向当时的议员们来讲他的信仰、他的见解。但是当时的雅典人呢，对福音丝毫没有兴趣啊，他只喜欢听一些新的理论啊、哲学。所以17章21节就说了。他说：“雅典人和住在那边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听听，就像茶余饭后的一些聊天的内容而已。但是保罗呢，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所以当他看到他这一次听众都是研究哲学的外邦人呢。”那就从他们所敬拜的偶像开始讲，从他们同一个地方开始讲。后来慢慢指出异教的思想跟基督教信仰不同之处。讲到偶像，保罗就说了，他说：“我看你们凡事都很敬畏鬼神。” New King James Version 是说， 你们在所有的事上，你们都很迷信。Holman Bible 是说，你们在各方面都有宗教的素养。他说，我在到处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祭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我说，你们所不认识的神呢，而且你们还敬拜他，我现在告诉你们他是谁。所以从十七章的二十四一到三十一节，保罗就告诉他们了，谁是真神，谁是他们应该敬拜的对象。在这整段经文里面，保罗指出我所谓的真神呢，应该具备的哪些条件，从而就讲出来他当最初传讲的耶稣基督就是你们应该敬拜的真神。第一个，他说了，真神是无所不能的，他创造了宇宙跟其中的万物。什么叫宇宙？宇就是上下四方，就是指空间的意思。宙呢，古往今来是指时间的意思。时间跟空间都是神所创造的，而且他也创造了万物。所以在创世纪一开头就说了，起初神创造天地。那创造的原文呢 ，bara 是指从没有的里面造出东西出来，就咱们中国人说的无中生有。所以诗人在诗篇三十三篇这么讲，他说：“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到了新约时代，希伯来书作者就说了，他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创世纪一开头就说了，神是对我们一种宣告，告诉我们他是创造的主。那我们得承认了，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头脑去了解神怎么在六天创造这么大的世界的细节，因为我们人的智慧实在太小。但是圣经要我们用信心来接受神的宣告跟神的启示。在创世纪特别提到，当神创造万物的时候，在第六天他造了人类的老祖宗亚当，又从亚当的一根肋骨创造了夏娃。所以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节，保罗就说了，他就是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这个本啊，有古简做作血脉。神从第一个人亚当繁衍出整个人类。所以保罗就引用当时的诗人们所讲的，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是1977年信耶稣的，当我最初信耶稣的时候，我不明白这个话的意思，因为我明明是我父母把我生出来的，怎么说我是神生的呢？后来我读了路加福音，读了罗马书，哎呀，我才明白了。路加福音第三章讲到耶稣家谱的时候，一直就追溯到亚当，说亚当是神的儿子，就是神生的意思。因为亚当是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造出来的，亚当是代表整个人类啊。那在罗马书里面听到，我们在亚当里面啊，在亚当里面神生了我们，他将生命气息万物都赐给他所造的人。那刚刚讲过，神用他的话语造了世界，造了万物，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是无所不能的神。无所不能是神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啊。但是你要问说，圣经上明明说是神在创造，那与耶稣基督有啥关系啊？第一， 我们再从创世纪一章一节开始看啊，起初神创造天地，这边用的神字啊，在希伯来文是用复数的神，是 Elohim， 是一个复数的字。但是创造的字是 bara， 是一个单数的动词，告诉我们说神创造天地是三一神共同参与的。其实后来保罗就讲出来了，神的创造跟救赎是三一神共同完成的大事。简单讲，父神是计划，子神是执行，圣灵是成全。第二，在使徒们所写的福音书跟书信里面，很清楚地提到一些事情哦。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头的时候就说了，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那这边的道就是指耶稣。到后来保罗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他就说了，他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的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这个爱子就是指耶稣基督。后来再往下读，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希伯来书作者也说了，他说神啊，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那就在这个末世的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而且又早已立他为什么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就讲了，主耶稣不但创造万有，而且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而且承受万有，他救赎万有，而且统管万有，这是我们信的主耶稣。所以耶稣如果是一位创造万有的神，那肯定就是一位无所不能的神。如果我们读四福音就发现啊，耶稣一共行了35个神迹啊，他可以医病赶鬼，他用5饼2鱼可以喂饱至少5000人，他可以在水面上行走，他还可以叫死人复活。如果他能做这些事，很显然呢，他就是无所不能的神。第二个，真神是无所不知的。26节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另外，在旧约的约伯讲过类似的话。约伯怎么说呢？约伯说，人的日子既然被限定，他说你的岁月在哪里啊，你也派定他的界限，使他不能越过。其实啊，我们如果读诗篇139篇1到6节那一段，就特别讲到神是无所不知的。真神能够预知未来，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所以无所不知也是神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啊。我们晓得约翰福音是特别讲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就是神的意思啊。因为耶稣说，我与父有一样的本质，他们的 essence 是一样的啊。我下面只举一些例子啊，约翰的记载证明耶稣基督确实是无所不知的神。第一个，当主耶稣跟众人表明他是生命的粮之后，在约翰福音6章，他说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 他的门徒里面，谁不信他，谁要出卖他？耶稣从起头就知道犹大会出卖他，因为耶稣能够预知未来，但是他仍然爱着犹大，给他多次机会让他悔改。当主耶稣向众人宣告他是世界的光之后，法利赛人就指责他的见证不是真的。那在约翰福音8章14节，耶稣就说了，他说：“我虽然为我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呢，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所以主耶稣他对他自己未来的去向完全知道。哎，我们甚至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啊！主耶稣能够预知未来，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神。第三个，主耶稣不但能够预知未来，他能够知道人过去发生的事。记不记得，当他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的时候，他居然知道这个妇人呢，以前有5个丈夫，现在跟他同住的还不是他的丈夫啊。所以在约翰福音4章29节，这个妇人就跑到城里面讲啊，我说你们来看啊。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都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这个人莫非就是基督吗？所以主耶稣真的知道我们当中每一个人一生所做过的事啊，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第四个，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第三次向门徒显现。那彼得在主耶稣问他关于爱心的事上，他最后就说了。他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因为无所不知的神，他能够预知未来，他知道人过去发生的事，所以上面约翰所记载的事啊，已经足够证明主耶稣确实是无所不知的神。第三个，真神是无所不在。27节下半段说到。”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都不远。不管你是在 Maryland，你是在 Virginia，你是在台湾、香港也好，神离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很远。也就是说，神是无所不在的，他的灵是充满了天下。所以在耶利米这么讲啊，他说。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吗？我的灵不是充满全地吗？”所以，当诗人在写136篇的时候，他就说了：“他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呢？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呢？我如果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青藤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怎么样，必引导我，你的右手必扶持我。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他说：“只要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在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不管我们今天在北美，或者有些基督徒在亚洲。”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2、3个弟兄姐妹奉他的名聚会，主耶稣必与他们同在。哎呀，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因为他是无所不在，他的灵是遍满全地。更奇妙的是，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他说，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了。”这话什么意思啊？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人虽然是在地上，但是他的灵在充满天上，因为他充满整个宇宙，他是无所不在的神。第四个讲到，真神必定能从死里复活。整个基督教的信仰是建立在客观事实上的一个真实的信仰，那这一客观的事实就是让。 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圣经上说他的坟墓空了，那这个是历史的记载的事实。可能有些人知道，犹太人最出名、最有权威的一个历史学家叫 Josephus， 他在这个犹太古史里面，在讲耶稣基督这个人的时候，他到最后就说，耶稣的坟墓空了。他是一个有权威、很忠实的历史学家，他不能够乱讲。先知以赛亚论到弥赛亚的时候就说了，他说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因为他是神。死亡跟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不能够将他拘禁起来。我们都晓得所罗门王，对不对？所罗门王爸爸是大卫王，大卫王是降生在主耶稣1000多年之前了。那他的灵里面预先看见主复活这件事，所以他讲论基督复活的时候，他就说了，他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在诗篇16篇跟行传第2章，释迦牟尼的坟墓还在那里，穆罕默德的坟墓还在那边，我们孔子的坟墓还在那边，但是耶稣基督的坟墓空了，因为他死后3天从死里复活，死里复活就证明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当使徒保罗写罗马书一开头的时候，他就说了，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但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死里复活绝对不是普通的能力，用这个大能力来上表明他是神的儿子，就是神的意思。因为我刚刚讲过，父与子有相同生命的本质，所以如果我们真心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真正有能力的、大有能力的那位主耶稣是真的神，我告诉你们啊，这种信心不一样。那这个就是圣经要我们相信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讲一段非常有名的话，他说，我当时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是什么？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这是真的事情啊。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3天复活了，显明给基法，就是彼得看，然后显明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位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又已经睡着了。所以耶稣基督是真神，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最后一点讲到真神必按公义审判天下。希伯来书作者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讲到神的时候，我们知道爱、爱心、慈爱是神的属性，但是不要忘记公义也是他的属性。所以因为公义的神就不能够把罪人当成是义人，也不能把一个罪人看成是一个无罪的人，要不然他就不公平了，又不公义了。有些时候我们的心呢，会心怀不平呢，为什么？他说有些人呢，一生做满的坏事，做绝了，哎，死的时候也没有受到神的报应呢。但是我们中国人很聪明，中国人说什么？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乃是时候未到。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5章就说了，他说你们呢，不要把这个事情呢，当作稀奇，好，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也就是说，有一天，每一个人都要站在神的面前交账， 你如果不站在基督台前，那是指信主的啊，你就站在白色大宝座前，那是指不信主的，要接受神的审判。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17章31节，使徒保罗就说了，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审判天下，这个人就是耶稣，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所以，耶稣既然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已经成为神将来审判世人的一个凭据。那我们读启示录都知道，有一天主耶稣会再回来。在使徒行传2章说到，他必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是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那些结党啦、不顺服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跟恼怒来报应他们。啊，这个是使徒保罗在神面前得到的启示，向整个世人宣告的将来必成的事。好，我们来小结一下啊。我们已经知道主耶稣是神的5个客观的事实。第一个，真神是无所不能，他创造了整个宇宙跟其中的万物。第二个，真神是无所不知，他知道我们人的过去，知道我们人的未来发生的事。真神是无所不在，圣经上说，只要2、3个人奉他的名聚会，不管在哪里，神必与他们同在。第四个，真神是从死里复活。死里复活证明耶稣基督真的是神的儿子，就是神的意思。最后一点，真神必要审判天下，有一天他要再来按照公义审判每一个人。除此之外，四福音还记载了主耶稣是神的一个主观的见证。到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当他被大祭司审问的时候，他什么都不辩驳，只有当大祭司问他说：“你是不是神的儿子？”那个时候，主耶稣他斩钉截铁、毫不含糊地回答说：“你说的是。”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观音、马祖从来没有说过他们是神，那是后来的人因为尊他们为神来拜的。所以，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说他是神的时候，千万不要把他当神来拜啊！你那样子做，只会让撒旦得到满足，那不过是保罗说的愚昧无知的偶像崇拜。所以，刚刚念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我们都是神所生的。保罗说，我们的生活、动作、气息、存留都在乎他。如果基督是神，如果他生了我们，如果他给了我们生命气息，如果他将万物都赐给我们，如果他预先定准我们的年限跟所住的疆界，如果有一天他要再来审判这个世界，我们所做的事，你跟我就应该好好的想一想，好好的琢磨琢磨，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你不要像那些希腊的人呢，只是把这些道理说说听听呢，当茶余饭后聊天的内容而已。刚刚念到经文说到，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和他们计较，但今天神要我们来怎么样？来寻求他。保罗说：“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因为他离我们个人都不远。”耶稣基督是无所不在的神，他真的充满万有，而且用中国人讲话，他很疼爱我们，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能归向他。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都是死在罪犯过恶之中的， 诗人在诗篇130篇讲过一句话，他说："主耶和华，你若追查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来敬畏你。"所以，当主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你知道什么叫悔改？悔改就是从迷途中转回来，来个 U turn，180度转弯。我们有时候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啊，如果开过头了怎么办？下一个出口就回来，进去，然后就 U turn 回来，对不对？U turn 就是悔改的意思啊。我们从前不信主的时候，走世界的道路。跟着世界上风俗走啊，那条路是大了又宽了，但是最终是引到死亡之路。今天这位创造万物的神，他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他从死里复活，他要审判世人的基督耶稣，向我们启示他是真的神，他要我们悔改，让我们离弃偶像，能归向他。我们在座的不晓得有没有还是所谓的慕道友，你可能没有去拜菩萨，没有去拜观音呢之类的偶像，但是我不晓得你们心中的偶像是什么，有些是老公，有些是老婆，有些是学位啊，有些是儿女啊，或者世上的工作，或者世上的享乐，任何在我们的心中能够取代真神的那个东西啊，人事物啊，都是偶像。所以神要我们悔改，离弃偶像，回转过头来相信耶稣，要相信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所有人类的罪。我们要相信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对了。也就是说，我们务必要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跟个人生命的主。所以保罗在写这个提多书的时候，他提到，他说我们从前也是无知的、悖逆的，而且受迷惑，服侍各样的私欲跟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呢，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是到了我们的救主的恩慈跟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跟圣灵的更新。所以今天就是我们能够蒙恩的日子。过去我们走世俗的道路，我们不相信神，我们甚至顶撞神。那今天圣经向我们启示，耶稣是真的神，他实在是爱我们，他不愿意有任何人沉沦。不愿意我们活在地上一点指望都没有，所以圣经明确地说，除他之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当中如果还有不信的朋友，真巴不得圣灵今天能够感动你，让你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跟生命的主。最后，保罗讲过一句话，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从信耶稣那一天开始，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尊他为主，尊他为大，一切行事为人，按照圣经所讲，你必蒙神赐福。好，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当人的话有讲完的时候，主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善功，告诉我们你是唯一的真神，你爱我们，你不愿一人沉沦，愿意人人都得救。但愿这边所有的听众，你信主的，主你保守他们；如果还没有相信的，圣灵感动他们，让他们能够悔改，决志信耶稣，一同得到属灵的祝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